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何西阿书第五章。何西阿书第五章开宗明义的讲众祭司啊，以色列家、王家。你知道何西阿是什么人？何西阿可能是一介平民，名不经传的一个人。他在这个地方居然对祭司、对以色列全家、对王家这样说话。我在读的时候，心里第一个给我的思想就是，当一个人神的话领导他的时候，他里面真的没有任何的惧怕。今天我们觉得谁能够讲别人呢？不是那个有神话语的人。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观点都是假设，我们观念的假设就是长老传道不是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是神的仆人就有神的话，有神的话所以呢只有他们可以讲别人，是吧？别人不能够讲他。但在这个地方我看见不是，何西阿是何许人物，名不经传，在圣经里面没有再出现过他的名字在任何的地方。那何西阿是什么？可能是在以色列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小弟兄，名不经传，什么也不是的。奇怪，他怎么胆子那么大，居然敢去讲祭司，敢去讲王家，敢去讲所有以色列家。而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闻不到一点他自己血气肉体想要骂人的这样一种灵。他有的就是很真实的，神就让他去跟祭司去讲。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或许真的也没有所谓的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弟兄被上帝这样感动了，就算被神感动了，就算以神的话领导他，他就是敢来讲，别人也不会听。其实上帝知不知道这个何西阿这样讲，祭司也好，以色列家也好，王家也好，他们根本不听。那么神为什么还要做那么一件事情呢？就叫他去讲呢，让他冒着一个极大的人家不听话的这样的一种的羞辱。而且怎么样呢？在羞人家不听他的话语的以前，然后怎么样呢？还要他去做一件羞辱的事情，去娶淫妇，再去娶回淫妇，这样的一种情境呢？而今天我们不能够体会神这样的心意思。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心里面先研判这件事情做了有没有结果啊？这件事情做了怎么样啊？假如没有结果，还要再做啊？但是我看到今天有多少的人发现自己明明做了没有结果，但他还想做，为什么？因为他爱那个对象，他爱那个人。虽然我做了没有用，但是我还是要做。今天很多时候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不关我，我做了对我名声有用，对我好处有用，对我什么有用我就做，对我没有好处我去做它干什么？假如我们今天在侍奉的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点，而我们看到的不是神的心，他要我这样去行，那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每个人也只不过是跟社会上的人一样，一种权谋，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怎么样的，一种表面功夫。但是我在看何西阿不是，何西阿真的就是他变成神的一个真正的器皿，神要他说他就说，他没有想到说我没有资格可以去说祭司，他也没有想到说我没有资格可以去说王家，他也没有想到说我去说了祭司以后会不会在献祭的时候别人都献祭了他不帮我献祭，或者讲了王家以后王家也抄他的家灭他的门。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体贴神心意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自己个人利益上面的考量。神真的要让这一群百姓，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光景，将来会遭遇到怎么样，等到以后这个事情真正发生以后，他们才会想到说原来我们的神是这么的爱我们。今天人家听不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该说的我们说。 反过来讲，不该说的我们是不是不说，该说的我们是不是说。今天按照人的个性，个性强的人常常是不该说的他也说，那个性不强的人怎么样呢？顾虑很多人怎么样呢？该说的也不说。其实没有一种个性会使人完全，任何一种个性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个性，不是为了神，只是为了自己的个性而行的，有的时候就不会在神的心意里面。但在神的心意里面怎么样呢？不管我们的个性是什么样，我们都会被神来对付。爱说的人，个性爱说的人怎么样？神要对付他的时候，不该说的事你不要说哦。啊，个性是不太爱说人怎么样呢？神要对付我们的个性怎么样呢？是让我们在该说的时候我们要说，都是一样，没有哪一个就好，哪一个就不好。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好，下面我们来思想是什么呢？下面的思想的是，神借着耶和华神借着何西阿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呢？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以色列人所做的，神都知道。我们人常常骗自己，我这样做人家不知道，没有不知道。今天一个人在电脑上做什么，都知道，完全有记录。只是人怎么样？人还在骗自己。好了好了，只要眼前有人不知道就算了。其实在电脑上做的任何的事情，你就是别人没有看见，电脑本身它的一个伺服器的你说出的一切，它统统记着，更何况是我们的神。我们不要自欺，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这样做神不知道。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看这个以法莲不能，这个以色列不能向我隐瞒，以法莲为我所知。我们常常以为说神不知道，我们错了，神都知道，是我们自己骗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骗得过人，我们连自己都骗不过。但是今天心理学家妈妈在讲，不，当一个人骗人骗久的时候，他以为他自己讲的是真的，他还骗他自己，唯一骗不过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合理化，我们可以把任何事情到最后都是正当化，是怎么样？就算我们骗了我们自己，我们骗得过神吗？以色列人所做的这一切，耶和华上帝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他们所行的为什么不能够归向神呢？因为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呢？这个拦阻是他们的淫心。这个淫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心里面别有所爱。今天有很多人想要回头，除非走到山穷水尽。就我觉得人就是这么的可怜。就是讲可怜这个字不那么还有一点怜悯心。其实用我的话来讲，人就是这么贱。什么意思呢？没有走到山穷水尽，他不会回过头来找神。为什么呢？他心里面一直以为他爱的对，他爱的没有错，他爱的很怎么样，很重要。但这个事情怎么样？这些事情又不是神的本身，以至于怎么样呢？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行心，以至于怎么样呢？拦阻他们怎么样？拦阻他们不能来归向神，不能来归向神的结果，不能来归向神的结果是怎么呢？就让人越来越偏心极了，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就是，我要这样做又怎么样？我烂就烂了。喝酒就给他一直喝下去，做坏事就一直给他做下去，反正就是这样了，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你不要说是神放这个任凭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任凭我们自己，因为没有什么呢？因为没有回头的路，因为没有归向神的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淫心，所以也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先知这些话怎么讲得出来？不是神跟他讲，他怎么能够讲得出这样的话来？神真的很清楚知道我们。我们好好想想， 不管我们活在哪里，活在泰国，活在美国，活在台湾，活在香港，活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今天我们到底为什么活？我们是为生活吗？还是为我们自己心里的淫心而活，为我们自己所爱的活？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到哪里都可以生活，那么这里面说你为了神都还有一点可信心。今天世界上的人，今天一个科学家为了研究一个东西，叫他在深山老林里面去观察一个动物，观察一个植物，在那个地方蚊子咬，在那个地方生活不方便，他为了他这样的理想他都做得到了吗？今天我们说我们为了神只有在一种地方可以生活，换了个地方就不能够生活，怎么可能嘛？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心里面爱一种生活的方式，胜过爱神。到以后怎么样呢？这样的一种爱不是爱神的本身的爱，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都会成为我们不能够回转到神面前的原因，而且也是成为一个拦阻我们可以继续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神的那个原因。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信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怎么样呢？就在他的血气肉体理性的范围里面，他信到他只能够信到这样的程度，在下面他信不下去了。为什么信不下去呢？因为他再信下去要跟他那个淫心有冲突了，再信下去要跟他的那种喜好有冲突了，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宁愿停步了。这个最有趣的是，这个上个月底九月底碰到一个，在很早以前最早期我们在这个瓦房山上碰到的一个一起服侍的同工，他怎么讲呢？他说大爹，你知不知道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院牧部的同工都传道人了，到了山上去以后怎么样了？下来居然跟我讲说，我真的很怕神的护照临到我，要我去那些地方。现在被安排了，就是这个照表排的去两个礼拜啊，一个月还可以。假如神的护照真是临到我要去那个地方的话，这我真的希望神的护照不要临到我。其实这不是一两个人的心情，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情节。神啊，你要护照我是护照我喜欢去的那种生活的环境里面服侍你啊。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福音不到？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已经给神定了一个范围，因为我们喜欢在哪里生活，所以呢我们只能在那个地方服侍神。上帝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到最需要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并不是我们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要服侍神，但是我们都限制上帝来使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办法放得掉的。这个东西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喜欢的，圣经里面这边讲到的淫心，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一点东西我们坚持到个地步，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情况了？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动摇，不是神在我们里面不能动摇，而是这一个淫心在我们里面不能动摇，以至于拦住我们归向神，也拦住我们继续更深的来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一个淫心还有一个心态在当中，他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个骄傲是什么呢？这个骄傲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想的喜欢的对好。什么叫骄傲呢？骄傲就是以我自己的意思为意思，不以神的意思为意思。神你想错了，我想的都对。神你的看法看偏差了，我看的都是正确。骄傲到底什么意思？其实骄傲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角度，把自己看成跟神同等，这就是骄傲。就是明明不是，但是要这样的以为我跟上帝是一样。还有没有什么骄傲呢？其实今天我们人的骄傲，自由意识人里面的骄傲比天使，因为天使有没有自由意识我不知道，但这个天使他顶多 天使长变成魔鬼时，他只是有个意念要跟神同等啊，他要圣高之至高之处跟神同等啊。今天我们人有自由意识，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比神还聪明呢？人的骄傲比天使的骄傲更骄傲。以法莲因他自己的骄傲见证他自己，当面见证了自己，所以到最后怎么样？人的骄傲就让人彻底的跌倒。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曾经对我们所想所决定所要做的事，我们好好思想一下，这到底是我们骄傲的看法呢？你看今天我碰到很多的人啊，在侍奉里面也好，在社会上也好，我的意思在社会里，在所谓的教会，我们看到多少人怎么样呢？就是他那个骄傲是碰不得的，就他的想法绝对不能被人家质疑，一被人家质疑就心里面就不爽，就要报仇，就要辩解，就要搞很多的东西。你发现一个人越能被人家挑战动机的人，这个人是越谦卑，一个人越不能被人家挑战他所说的心态，他所做的各方面的人，这个人是一个骄傲。所以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是你不能说我错，你不能说我不好，这就是骄傲嘛。骄傲讲的平常你就是这样的嘛。你说我错了，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错？这不是骄傲是什么呢？人怎么可能不错呢？中国老古人怎么讲呢？人非圣心，是孰能无过。人非圣，他的意思还有点保留，就假如是圣贤的话，他就可能没有过，是这样。所以每个人觉得自己没有过，我就是圣贤。那个圣是什么呢？圣下的圣。贤是什么呢？贤在那里的贤。今天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我们好好去思想。以色列人的跌倒，他有两个心，一个是淫心，一个是骄傲的心，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回头没有路，让他们往跌倒的路上直奔。神借助何西阿讲给当时的以法莲以色列家听，今天又不是何尝对着我们每一个人来听呢？他说到有一天怎么样，到有一天你们牵着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却寻不见。这是什么意思？在他们头脑里面知道要去找耶和华，碰到难处了，碰到什么要去找耶和华了，或者要维持一个表面的宗教的仪文去做礼拜去干什么？哎，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做礼拜不对不好，我的意思来说，当一个人他有淫心，当一个人他有骄傲，当一个人怎么样呢？当一个人他已经有了私生子。什么叫私生子呢？就是说他已经跟神以外他所爱的东西联合，产生了一种结果。他以为做外面宗教的仪文啊，牵了牛羊到圣殿去献献祭啊，等到他心里面所爱而爱的对象不是神，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他以为怎么样？他以为到教堂里面去祷告祷告就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的，没有用的。这边话很清楚，没有用的。他们向耶和华行使诡诈，生了狮子。他们虽然牵着牛羊去找耶和华，却找不见。这是什么意思？今天你看看，你跑去教堂的人，你问他们，你到了教堂，你真的遇见神了吗？对于你内心里面的痛苦，你上了教堂，你真正在神面前得到释放了吗？人只问他，你没去教堂啊？人有没有问过人家，你上了教堂到底又怎么样？其实问也问不出来，为什么问不出来？每一个人回答都是标准答案，喊口号，中华民国万岁，是不是？五权宪法，是不是？其实呢，每个人都喊标准口号，政治有政治的标准口号，宗教有宗教的标准口号，但是真正的实际是什么呢？真正的实际是，道越说的时候怎么样？道越说的时候，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什么叫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呢？他们的地业就是他们赖以 赖依靠要生存的。哇，他们在矿也没有一片是他们的地，他们到了江南地以后怎么样，每一家都分给他们地，结果这个地是什么呢，他们死期的工作做买卖，出产的产品要卖到好价钱。哇，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一个地方心里面有淫心，心里面有所爱，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上帝也给赐给他们地业，结果他们怎么样呢，结果他们用上帝所赐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变成怎么样，变成贪爱耶和华以外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上帝说你们的地业有一天我通通要给你们拿走。这是什么意思呢，必须通明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地业上面生活，不能用自己的地业再去发财，不能用自己的地业再去发展。这个话用今天的话来怎么样，这个话今天我们一手创造起来的东西到最后使我们心灵里面有压力，使我们有痛苦，使我们有其他的东西。今天你知道有很多人他的压力在哪里面，因为他事业越来越大，他不挑又不行，已经做了那个样子了，他挑他也觉得压力很大。他能够被压到几岁呢，他30岁开始创业，40岁怎么样，50岁怎么样，到60岁怎么样，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能够挑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吗，他能挑担这样的地业吗？但是他不挑也怎么办，他不挑也不行，因为这是他所爱的。以后怎么样呢，慢慢慢慢越来越离开神，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所挑担的他的地业到最后会给他的是一场空。这一件事情难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没有看见，因为是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我们信耶稣人为什么心灵里面也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呢，因为我们里面有淫心，我们里面有骄傲的心。其实当时你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到底爱什么，爱房子，房子是你的地业，到有一天房子又是你的淫心，房子又是你可以骄傲的一整个标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必要被什么，必要被吞灭。必要被吞灭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倒还不一定房子又被火烧了，以后被银行盘付，意思就算有这个东西，等到家里面发生问题，等到内心深处发生问题，等到疾病来的时候，你所依靠的这个地业不能带给你有任何的帮助，就好像没有一样。有地业跟有神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求主怜悯我们。圣经的话，以色列人会这样，我再说以色列人会这样，今天我们说是基督徒又何尝没有这样的光景。不然何西亚书写在圣经里面，我们现代的这个基督徒来读，那个意义又在哪里呢？因为上帝知道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人，在每一个时代里人都会碰到像神的百姓说会碰到一样的情况。从前觉得是幸福的，从前觉得是神的恩典的，结果怎么样呢，他爱恩典超过爱神的时候，恩典就是他堕落。恩典不是不好，恩典是好的，但是人怎么样，人到最后只要恩典，人到最后不要赐恩的主，只要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会让人堕落，不是这样的。慢慢读下来，再读下来就怎么样了，哇，这些事情都要开始出来了。出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哇要吹大声，这个要吹号，要吹号，要吹号，要发出大声音来。怎么说呢，有仇敌在你后头。以法莲变为荒场。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人因为乐从人的命令，所以怎么样呢，所以要受欺压，被审判，压水。其实神把将来要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变为荒场是什么意思呢？变为荒场的意思，有神就好像没有神。变为荒场的意思是什么呢？变荒场的意思就是你以为从前所爱的东西你得着了就会怎么样，到最后变成荒场，一无，就是一无价值。 今天人心里所爱的不是神，因为一切的东西都是暂时都要过去，就变为荒，就变为荒凉。就今天看来是好的，明天旧了，明天坏了，这些东西就是变为荒场嘛。你说爱情，爱情会变为荒场吗？等到一天没有爱的时候，两个人干巴巴的在那个地方，你看我，我看你，这个大眼瞪小眼，是不是啊？里面有个人戴着眼镜的话，这个两眼瞪四眼，是不是啊？任何东西有一天都会变成荒场。今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在神以外所爱的东西，有一天都会变为荒场。假如这是个事实的话，我们回头还没有路，因为我们里面有淫心，我们里面有骄傲，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不承认自己的看法需要被修正，不愿意被神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自己头脑眼盘想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这是不单是地，他们的地要变为荒凉。我下面要讲的一个是他们的人像什么呢？他说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你们有没有看过虫蛀之物啊？就里面有虫有白蚁，吃到最后外面看起来的好，结果怎么样呢？一阵风一来，泡统统都倒。什么叫做这个由死由他家如腐烂之木，这个朽烂之物。什么叫朽烂之物啊？朽烂之物就是那个木头啊，那个木头泡在水里，有些木头不能进水泡，有的木头不能够被雨淋，有的木头太阳晒久了以后，它慢慢都糟掉了。我们今天这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以为说泡泡水没有关系，哎，喝酒没有关系，到有一天怎么酒精就使我们腐烂、朽烂。啊，我们以为说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喜欢啊，这样做都没有关系，做到最后怎么样？这个事情就使我们朽烂。有时候我们以为说有一点点的贪心没关系，有一点点的嫉妒没有关系，有一点点的骄傲没有关系，有点什么东西没有关系，这个就像白马一样，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慢慢就怎么样，慢慢就通通被蛀光。等到一个环境一兴起的时候，就化就倒塌。不然你看看重庆大家进新房了，哇，那个房子多漂亮啊！你看古时候啊，多漂亮啊！等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看过了几十年以后怎么样呢？轰然一下子，有些房子倒了，为什么倒了？防蚂蚁的工作做不好，这个房子的工作，预防的工作做不好，雨淋日晒到最后怎么样呢？以后到就化下就倒了。今天我们人什么时候会倒下来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情绪受压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越活，在我们人里面有的那一种的意念，那一种的贪恋，那一种的各方面的东西一直在侵蚀我们。我们从小开始到大，假如这些东西一直在我们侵蚀到我们，你能够熬到40岁，你证明你能够把握能够熬到50岁吗？你熬到50岁，你真的有把握可以熬到60岁吗？你就是熬得到80岁，等到时候面临最后一口气要吐出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神这个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不自觉，但神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到有一天他们自己发现，哎，突然发现怎么他们有病了？他们突然有一天发现怎么？他们突然发现有一天他们这个被打伤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居然不是去找神，他们是去找当时的亚述。其实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好什么也好，也同样情况。等到我们今天发生问题了，我们去找神呢，还是我们真正是相信神呢？我们松开我们的手，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在神的手中，让他带领呢？还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找到世界上去找我们认为靠得住的东西。我的意思不是说生病不要看医生，我也看医生嘛。 我最近这个膀胱结石，还去把石头拿出来，自己没有本事，他自己本事不灵，他自己不会出来，他一定要把它拿出来。我的意思不是，我不是反对看医生，我的意思乃是说，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倒是想投靠什么，还是你真正想要依靠什么？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生病，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想到最好的医院，还是想到我把我的命交给我的神，我把我的身体交给我的神？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难处，婚姻里面难处，我们想到说神是设立我们婚姻的神，对不对？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依靠神，我们真正依靠神去找婚姻专家，跟我们只是去依靠婚姻专家根本不靠神，这是两回事的。而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居然去找亚述，他们去找亚述王，去见谁了？去见雷布，去见耶雷布王。你会发现什么呢？人却不能够医治他们的疾病，人却不能够这个医好他们的伤，也不能治好他们的病。这个病是什么？这个病还不是身体的病，这个病是他们心里面淫心跟骄傲的病，没有人可以医好，因为医你的人也跟你得一样的病。只有我们的主专一的顺服神，只有我们的主里面没有骄傲，没有淫心，他才能够医治我们。今天我们说谁能够赦免你的罪，那个没有罪的人代替了你才能够赦免你的罪。一个有罪的人，他自己都欠钱，他帮你还钱吗？他帮你还钱的钱也是借来的，你了解这意思啊？唯有一个不欠债、有能力的、有爱的人，他才能够替你还债，不是吗？啊，最后我要讲到的一个是，上帝借着这个何西阿让人看到说，看到说什么呢？看到说，将来像以法莲、像犹大家、像有狮子一样要去撕裂他们，撕裂把他们撕死吗？把他们撕到灭亡吗？倒也不是，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说，这个神借着何西阿说，神要回到原处，就回到地业之处，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等到他们那时候已经被掳到这个亚述，已经被亚述所掳，已经被巴比伦所掳，以后怎么样？他们被掳到这个万国，被抛来抛去时，当他们自觉有罪的时候，来寻求我们，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他们那时候的切切的寻求，是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最惨痛实施的教训。他们所依靠的一切，现在是什么？他们从前所拥有的一切，现在又预表的是什么？等到他们想到他们一无所有，经过大而可畏的荒野的时候，耶和华神成为他们的一切。今天我们没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到有一天要想回头，还不要路在哪里？今天有多少人上教堂，却没有真正的重生的救，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以色列人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到最后怎么样？他们还会切切的寻求神，那个时候就成为他们再一次能够从苦境里面回转的原因。那今天有多少人上教堂看人的面子？上教堂以为是怎么样？他们从来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以至于。他们还不是国民，他们还不是神的百姓，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是落到最凄惨的时候，他们会切切寻求神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苦境的里面，我们今天在某一种环境遇到的时候，有没有自觉有罪？有没有切切的寻求神？假如有，感谢主，因为神还留了这样的救恩，神还留了这样的路为他的百姓。神让我们所遭遇到的东西，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依靠神的时候靠你自己，你怎么去面对人世间的问题？等到有一天我们想到说，原来神爱我们，才会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律法，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保护，让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切切的寻求我们的神，回到神的里面，再一次的来得享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